从过去的记录了解现在，延续步道的历史，
借前人的见证开创未来，继承宣教的使命。
诚邀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宣教步道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参加我们宣教步道史这个科目的学习。在上一课的时间里头，我已经跟你介绍过了宣教事工的发展和趋势，有三方面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那第一就是第三世界教会的兴起，他们的教会开始脱离了西方宣教组织的影响，独立自主，并且在宣教工作上肩负起重要的角色。第二方面，那就是有新的宣教神学概念出现了，隐秘的群体、福音未得之民、单一文化群体，这些新的概念都影响了普世基督徒对宣教事工的认识和投入。教会开始注意那些群体是基督徒还没有接触向他们传福音的。当有一些少数民族或者本土人信了主之后，应该协助他们建立一间怎么样的教会呢？是单一文化群体的教会，还是多文化种族的教会呢？这些都是教会所关心的问题了。除了探讨神学之外，还有第三方面，那就是宣教学者还研究在哪个地区的福音需要是最大的呢？于是他们就发现了10-40度之窗，这个范围是有最迫切的福音需要的。好了，温习过了上一课的内容之后，我要马上带你进入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的课程是宣教发展的障碍是什么？在20世纪的后期迎向21世纪的阶段里头，在20世纪的后期迎向21世纪的阶段里，福音工作有些什么拦阻呢？第一方面是出现抗衡基督教的势力。这种不友善反对基督信仰的势力是怎么样形成的呢？它的力量是来自几个方面的了。好，我们看第一，共产主义的兴起。在20世纪里头，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少落后发展中的国家，他们过往长期的沦为殖民地或者受到列强的侵略，在大战之后都纷纷搞起独立运动来了，他们要脱离外国的统治，于是在各处都响起了革命的呼声，多处地方的政治局势十分的动荡不稳定了。所有的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跟西欧人呢，都被看为是欺压老百姓、剥削贫苦、弱国的帝国主义者、侵略者。共产主义的抬头令一些第三世界的人民都怀疑所有的白种人与帝国主义有勾结，无论是外交官、商人跟宣教士都不例外的。一些保守的共产思想还认为啊，宗教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工具，像鸦片烟一样的，是压迫者用来迷惑麻醉人民思想的手段。这种思想和污蔑就导致了宣教工作上遇到很大的困难了。比方说，阿尔巴尼亚这个位于南欧洲的共产国家，在1967年订立了国家宗教禁令，限制人民信仰的自由，甚至严厉到一个地步啊，人民在自己的屋顶放一个形状好像十字架一样的东西也都不可以的。如果是你的电视天线形状像十字架的，那都是不容许的。基督徒在这些国家受到迫害也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了，不少的宣教士受到敌视，被驱逐出境，好些共产化的国家他们宣教的门也因此就关闭了，一些不肯离开宣教工厂的宣教士都受到了迫害， 处于动荡地区的宣教差会团体都有传道同工牺牲了。以中南半岛的地区为例吧，从1946年起，共产党游击队与越南的法国军队展开了漫长的交战。那过去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咯，后来越南分成了南北两个国家，北越属共产党统治。由于美国介入了援助南越，就激怒了北越政府，他们的宣教士就更被看为是帝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南半岛的工具了。共产党的游击队一直以宣教士作为攻击的对象，他们甚至攻进医院里头，把从事医疗工作的宣教士都杀害了。一位名叫欧逊的美国女士，她是一位护士，父母亲都是宣教士，她非常渴望侍奉神，于是接受了装备，然后到越南去传道。她被当时越南共产党游击队俘虏了，在炎热潮湿蚊虫滋生的丛林里头受到身心灵的折磨，他还跟另外两位宣教士被迫的一天要步行12到14个小时，每个人仅仅有少许的米饭充饥。他们三个人都染上了骨热病，发高烧发冷，想求的一点的药物都不准许，他们的皮肤还生了寄生虫，非常的痛苦啊。欧逊没有衣服更换，长期都是穿着被捕的时候那套的衣服，腿上附着几十只的吸血虫，整天的被刺，没有办法休息。另外一位男的宣教士呢，在越南担任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的圣经翻译员，已经有8年之久了。他受不了极度的痛苦而首先去世了，剩下欧逊和另外一位男童工，他们被迫跟随着卫兵在丛林里头生活接近8个月的时间。欧逊已经支持不住了，他双脚不良于行啊，很难赶得上卫兵前面的一些速度了，每次跌倒的时候就要挨打。欧逊在临死之前的日子相当的痛苦，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他染上了痢疾，常常拉肚子，他简直好像生活在自己的粪便之中一样。在他35岁生日那天，他躺在肮脏的吊床上不断的痛苦呻吟，2天之后他就去世了。另外一位生还的宣教士后来与其他的战俘一同的得到了释放，当他回忆被俘虏的时候的那些惨况啊，心里非常的难受。他说欧逊跟那位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宣教士在艰苦的日子里头仍然的信靠神，为神做出忘我的见证。虽然他们得到的食物是很少很少的，却仍然把仅有的食物藏起来分给更加需要食物的越南的信徒。他的爱就好像基督的爱一样，他没有不满，没有愤恨，甚至愿意爱那些恶待他的人。政治宗教的压迫毫无疑问威胁着宣教士的安危呀，但是宣教士为真理而奋斗牺牲的精神却激励了很多人的心灵。不少的宣教士看见危急的局势，不但不撤退，更坚持留在宣教的工厂里头，因为他们不忍心留下羊群让他们独自的面对危难。所以一些处于患难动荡环境当中的教会不但没有示威，这些教会的增长反而比政治稳定地区的教会要更快。第二方面，除了共产主义对基督教并不友善之外，各地民族主义的高涨也是另外一个障碍基督教宣教工作的因素了。在第二次大战之后，除了苏联、东欧一些共产国家以外，世界各地的宗教迫害算是告了一段落了。但是这种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啊。到了1960年代，世界好几处的地区都兴起了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些已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 可能由于殖民政府撤走了，外国人也随着政权的转移而离境了，当地政府一时缺乏领导的人才，加上官员公仆人去位置空啊，就出现了非常混乱的情况。自从西方国家淡出了他们的殖民地之后，当地的局势都十分的混乱，军队叛变的事情经常发生。某些独立了的国家呢，他们的新领导人又非常独裁，国内有分裂分子、分离分子的出现，就造成内部有极之高涨的排外排他的情绪。那以往很多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的群体可以和平共存，和谐的共同生活在一个地区里头，但是在政局不稳定的时期，在种族之间、在不同阶级之间、在不同宗教的信徒之间，就爆发了很多仇恨和冲突啊，有种族之间的仇杀，有对不同宗教信徒之间的彼此的迫害。以往在殖民地统治时期，殖民政府势力强大，以他的威信、军事上的庞大的力量，可以镇服各个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组织和团体。但是自从西方国家撤离这些殖民地之后呢，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可以继续的管制各种不同的种族和不同的群体、各民族、不同宗教的信徒、各个不同的文化群体。于是他们都希望尽量的扩张自己的势力，在国家内就争取领导权力或者军事力量咯。好些国家内战连年，而宣教士跟基督徒在这些国家的工作就更加的困难重重了，有些基督徒还遭受的迫害。好了，我就再为你介绍一个很简单又感人的见证。卡尔逊是一位美国医生，他在美国生活的非常的安舒富裕啊，可以享受奢华的生活，但是因着神的呼召，于是他就结束了在美国的私人的诊疗所，在1963年加入了美国行道会，这是一个宣教组织，是一个差会。他决定投身成为医疗宣教士，举家迁往非洲刚果这个国家，服侍当地人，在那儿传福音。他们都愿意过简朴的生活，第一年的生活还算是比较平静的，但是第二年，当地的反政府叛军与政府军队就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这些叛军排斥外国人，当时的政局是很动荡的，但卡尔逊坚持例行他的诊疗工作，同时还要照料战斗当中受伤的平民百姓、官员，甚至是叛军。在1964年的八月，形势非常的危机，卡尔逊为了避免危险，就把妻子和儿女护送到临近的中非共和国去了，然后自己再次回到医院做善后的工作，准备撤退。但不幸的是，他被叛军抓住了，来不及逃生，他被拘禁了3个月，身心饱受虐待。政府军队迫近与叛军激战的时候，这些叛军以杀害俘虏作为报复的手段，卡尔逊短短一年多的宣教生涯就此结束了。在民族主义昌盛的地区，外国的差会要展开福音工作，比本地教会来的更加困难了。这些地区很可能会限制外国的宣教士入境，或者是宣教机构要受到政府的监察等等。不要以为民主主义只是第三世界地区才有的事哦。比方说在澳洲，由于有大量的亚洲人移民在近年移居当地，就引起了一些强调种族主义的澳洲人起来组织政党，为了要排斥外来的种族，维护白种人的利益。民族情绪的高涨带来社会的不稳定，种族之间的冲突，基督徒在这种情况底下要传讲和平的福音、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不偏待任何人，这些信息也可能受到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攻击了。一些激进的共产主义、狭窄的民族主义者都是20世纪里头两个障碍福音拓展的重要元素。 那另外，第三种障碍福音扩展的势力是其他宗教的兴起，其中以回教的力量发展的最迅速了。根据统计，目前世界人口大概有59亿2900多万，回教徒的数目有11亿7900多万。那么换句话说了，世界人口当中差不多每5个人就有1个是回教徒了。回教徒增长的数目也是非常迅速的。在公元1970年那个时间，回教徒的数目大概只有5亿5800多万，但是到了1998年，那我刚才提到回教徒的数目已经增加到11亿7900多万了。在短短的20多年期间呢，就增加了1倍多，回教徒的人口一共增加了超过5亿，一共超过了5亿。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基督徒的数目了，如果不把天主教跟东正教包括在里头，那我想解释一下，东正教是在土耳其苏联一带的一个宗教，这是偏离了正统基督教的信仰的。那单单是东正教的基督徒的数目，在1970年的期间，大概有2亿3300多万。到了1998年，那20多年里头呢，基督徒的数目也只不过是增加了1亿多，有3亿6600多万了。那为什么回教徒的数目增加那么快呢？因为他们的出生率很高，在回教徒家庭当中出生的婴孩，他们生下来就是成为回教徒了。尤其是在亚洲啊，回教徒的增长率是最高的。那目前在亚洲和非洲有好些国家都是回教国家，那比方说亚洲的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那中东的有土耳其、伊朗，非洲有埃及、尼日利亚，这些都是回教国家。那其中以印尼为世界上最多回教徒的国家了，大部分的回教徒主要都是住在南亚洲跟中东一带的。那最近我们从新闻报道里头也知道了，印尼的政局局势不太稳定，当中基督徒和华人常常受到攻击。如果你是华人的话，同时又是基督徒，那就成为回教徒主要攻击的对象了。我知道今天有一些基督徒虽然受到了伤害，但是他们愿意原谅他们的敌人，继续在这个地方向回教徒传福音。他们实在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付上了很大的代价。这个地方很需要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尤其是当中的教会跟主内的肢体需要我们恳切的代祷的。好了，我在讲解了中世纪宣教情况的时候，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回教徒的儿女生下来就是回教徒，他们不能够改变自己的信仰。在回教信仰里头的规矩呢，严禁回教徒皈依其他宗教信仰的，这是一种叛教的行为。要改信其他宗教的人呢，他们会受到自己民族的人的排斥逼迫。世界上有80%的回教徒从来没有听闻过福音的，他们对其他信仰是有很大抗拒感的。以苏丹这个北非洲的国家为例吧，当中常常发生内战，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北部的政府要强迫强制执行回教的律法，但是在南部地方呢，那里的居民呢，大部分都并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回教徒，所以他们不愿意遵守政府的政策，于是双方因此就经常对峙。政府称这种对峙和斗争为圣战，圣战的意思就是神圣的战争了。可能对回教徒来说，要坚持遵守回教的律法是神圣的。在内战期间，在南部的苏丹人归信了主耶稣的比例也增加得很快，但回教徒不能够容忍其他的宗教啊，所以基督徒受到逼迫，比方说村子里头遭受到破坏啦， 小孩子被敌人绑架了，有些村落里头如果捕捉了其他跟自己的种族信仰不同的人，就会残害他们，因而就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到虐待而逃跑，流离失所。战争和种族宗教的冲突带来了国家的贫穷和落后，很多苏丹人都生活在极其贫困的生活里头啊，甚至完全没有卫生和医疗设备的帮助。有些学校呢已经停课十多年了，也就是说十几年学校都停课了。另外回教信仰在欧洲也扩展得很快，因为近年来很多回教徒移民到欧洲去了，他们娶了当地的妇女为妻子，那么自然他们的妻子也就成为了回教徒了。除了回教以外，印度教也有积极的发展。印度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近年来印度教内有不断的改革和复兴，并且开始向世界各处进军了。他们以超越默想的形态进入西方国家，印度教在西方的思想界当中啊，已经占领了很强的地位咯。西方人对印度的古老文化也越来越感兴趣，目前在美国各大城市都有学习瑜伽、打坐、冥想等等的研习班。从1970年到1998年的十几二十年里头啊，印度教徒就增加了接近3亿之多。那我刚才提到过，基督徒的数目在这个期间也只不过是增加了1亿多。印度教徒有很多奥秘的灵界经历啊，要向他们传福音绝不简单呐，也不容易的。而且近年来印度教徒都很进取的用尽各种方式方法来宣传他们自己的信仰。根据1998年的统计，全世界有7亿6000多万印度教徒，福音很难在这些群体当中传开的，那这是我们要关心的福音未得之民。好了，除了回教、印度教之外，佛教徒的数目也增加了不少。根据1970年的统计，佛教徒有2亿3400多万，到了1998年中，佛教徒增加了1亿2000多万，也就是说达到了一共是3亿5600多万的佛教徒。今天佛教发展的很快呀，其中有不同的派别，这几十年来佛教在西方是大有进展的，佛教的默想中心与教育机构在欧洲与北美继续的增长，尤其是在北美洲啊，就发展更加迅速了。197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就创设了佛教学会。另外，在加州这个地方，加州议会还第一次委任了佛教领袖，也就是委任和尚，成为他们州的议会的议员。在70年代末期，洛杉矶建立了第一座越南的佛寺。在快要踏入21世纪的阶段了，其他的宗教不断的发展，基督徒确实需要好好的反省一下我们的信仰了。今天基督徒有没有去履行主耶稣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呢？把福音传给万民？根据1998年的统计，全世界人口已经接近了60亿了，但是回教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的数目已经有23亿了，这就占了世界人口的1/3啊，占了世界人口1/3。但是基督徒有没有爱人灵魂的心呢？今天基督的教会有没有尽上自己的本分，努力的向万民传福音呢？虽然宣教的工作面对不少的困难，包括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等等思想的兴起，都是不利于福音的传播的，再加上其他宗教不断的发展，他们对基督教信仰都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还有宣教是在宣教工厂上更要面对种种的困难， 哪些困难呢？那比方说文化方面的差异的困难啦，贫穷等等的问题啦。但是当基督徒看见广大的合唱，人间对福音的呼声是那么的大，我们可以麻木不仁的反应吗？我们可以不回应主耶稣的大使命吗？今天基督徒需要坚定的意志和决心了，要排除万难，把福音传给万民。你还记得我在讲授第二课的时间曾经给你提到过早期使徒时代使徒们传福音的艰巨的情况吧？使徒们没有经济的资源，门徒也没有政治的后台，甚至乎被犹太教徒和罗马政府迫害。但是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靠着圣灵的大能，还有不怕受苦殉道的心智，在非常恶劣的环境底下，最终也把福音传开了。那么想想今天我们吧，我们愿意跟随他们的脚踪吗？好，我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祷告。慈悲仁爱的圣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没有嫌弃我们，你爱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你又把这个大使命交托给我们。虽然我们在自己的地方我们是这么的微小，我们有时候可能认为我们没有学问，没有专业的知识，我们没有口才向你传福音，但是主，你已经把这个向万民传福音的责任交托在我们肩膀上，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兴起我们传福音的心，让我们在自己的教会里头跟弟兄姊妹，跟我们传道人一起同心合意的去传扬主的福音，在边缘的地区传扬，在自己近处传扬。不但是传福音，还要努力的把当地的信徒跟他们一起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教会，在那个新的教会里头又再去传福音，福音就这样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直到主的再来。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过去的懒惰，如果我们过去还没有把自己的侍奉放在传福音这个上面的，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愿意努力的传扬福音。我们先求的是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深信，然后这些东西你就会加给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在最后我再次提醒你，我为你准备好了我们宣教布道史的讲章大纲，这是免费送给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欢迎来信向我索取。记住来信的时候要写清楚你要的是宣教布道史的讲章大纲，那么我就会把你要的资料准确的寄给你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